亲爱的弟兄姐妹，祝你平安。欢迎您收听每日灵修 Podcast。 今天我们来读启示录的第16章，主题是七碗之灾，由卫平姊妹撰稿。约翰在异象中看见神启示末世的奥秘，先是七印的揭开，让约翰看见末世的世界格局和各样灾难的起头。七号之灾是神对世界的警告。在七号之灾中，三分之一的地球和其上的居民遭遇灾难，号角的声音让人警醒，神给剩余的人悔改的空间。七碗之灾已经不再是警告人类，而是公义的神审判临到。神的愤怒如同沉在七个碗中，预备好要倾倒出来。与七号之灾一样，七碗之灾与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时神降下的十灾有许多相似之处。在形式上，七碗之灾与七号之灾相似，但是强度却增加了数倍。在神的愤怒面前，没有人可以逃脱。然而对于信徒，耶稣在第六灾的短暂插曲中仍不忘记勉励与祝福。看哪，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盼望本章的经文激发我们对主的信心和爱心，更加殷勤警醒祷告，预备自己迎接主荣耀的再来。与七号之灾的前四灾类似，七碗之灾的前四灾也是对自然界的审判。地、海、重水和天体，这些原本被神创造来提供生命给人类的，分别受到审判。与七号之灾不一样的是，神的审判一开始就针对不幸的人，而且审判不再是指停留在局部，而是全面的。启示录16章2节，第一位天使便去，把碗倒在地上，就有恶而且毒的疮生在那些有兽印记拜兽像的人身上。疮灾是十灾中的第六灾，那时不信神的埃及法老和他的子民身上长疮。同样，在第一碗之灾中，恶而且毒的疮生在背离神敬拜兽的人身上。第二碗之灾中，所有的海水变成血。第三碗之灾中，所有的淡水变成血。这些与十灾中的第一灾水变血之灾相似。赐生命的水不再给人带来生命，相反，水中的活物都死了，而人终将因为无水可喝而死去。第五节是插入的颂赞，约翰如实地记录他在异象中听见天使的颂赞。昔在今在的圣者啊，你这样判断是公义的。为何呢？因为属世之人迫害信靠神的人，他们曾流圣徒与先知的血，现在你给他们血喝，这是他们所该受的。同时，神公义的审判临到住在地上的人，也是对第五印被揭开之时，约翰所听见的在祭坛底下为神的道并未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所发出呼吁的回应。那时，约翰听到他们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因此在第七节，约翰也听到祭坛中的声音，是的，主神全能者啊，你的审判意在臣在。第四日的创造中，神造日月星辰，管理昼夜，分别明暗。在第四之号吹响的时候，日月星辰的三分之一被击打，变为至暗。而在第四之晚倾倒的时候，原本热度刚刚好的太阳变为炙热，炙烤地上的人类。在这样的大难临到之时，悖逆的人不是悔改自己的行为，向掌管日月大自然的神求怜悯，而是亵渎神。第九节，人被大热所烤，就亵渎那有权掌管这些灾的神之名，并不悔改将荣耀归给神。第五碗之灾被倾倒在兽的座位上，兽的国就黑暗了。这让我们想到十灾中的第九灾，黑暗之灾。巨大的黑暗笼罩在埃及地界三日之久，兽的座位象征被兽所统治的邪恶世界，他们本身都已经在灵性的黑暗当中。 如同新印的法老一样，黑暗之灾并没有带来不幸之人的悔改，他们宁愿在疼痛之中咬舌，仍然开口亵渎神，并不悔改所行的。第六碗之灾让幼发拉底河的水干涸，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时，让红海的水干涸，是为了引领以色列人逃离埃及，进入迦南地，敬拜永生的神。第六碗之灾如同是红海干涸的反面，神引导敌对神的众王从东方而来，聚集在哈米吉多顿，预备与神交战。第十三节的三个污秽的灵形状如青蛙，让我们联想到十灾中的青蛙之灾。龙就是在第十二章中出现的魔鬼。约翰解释，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启示录十二章九节。兽指第十三章中从海中出来的十角七头的兽，他因为行了医治的神迹而被人跟踪崇拜。假先知指第十三章中从地中上来的兽，他行神迹并且以话语迷惑众人，叫人拜第一个兽。从龙口、兽口和假先知的口中出来的三个污秽的灵，他们本是魔鬼的灵，施行歧视，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现今的世界中，在灵性上远离神和他话语的人类，被世界的媒体所发出的谎言迷惑，被代表着兽和假先知的铁腕统治所辖制。从约翰所看见的末日的异象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越来越敌对神的世界之傲慢和疯狂，而这也必将导致神的审判速速临到。我们要坚信至终的得胜是属于神和信靠他的人的。在灾难的混乱中，约翰穿插了耶稣对信靠他的人的安慰劝勉。第十五节，看啊，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看见他羞耻的有福了。这是启示录中七福当中的第三福。耶稣提醒信徒他必再来，耶稣基督的再临没有人会知道，他像贼一样突然临到，因此相信的人当时刻警醒，预备基督的再来。衣服指信徒改变的生命，耶稣基督提醒信徒要看守衣服，就是持守在基督里的圣洁、公义、怜悯和彼此相爱的心，好叫我们不会在见到耶稣的时候，因自己没有活出的生命，如同赤身露体一般满面蒙羞。第七碗之灾是最后一灾，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上出来，说成了。这里的声音乃是神的宣告，他完成了最后的审判。这最后一灾中是前所未有的大地震，那大城列为三段，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约翰在这里说的大城指哪座城呢？可能指耶路撒冷或是罗马。大城代表世界的权势，列为三段代表魔鬼掌管的世界的权势彻底的崩塌。第十九节，神也想起巴比伦的大城来，要把那盛自己烈怒的酒杯递给他。这里的巴比伦可能指一个特别的城市，也可能是代表敌对神的人类文化的整体。这里约翰预示神预备好了要审判巴比伦。第二十节，各海岛都逃避，众山也不见了。神的审判带来世界地理格局的改变，没有任何事物在神的能力范围之外。第二十一节，又有大雹子从天落在人身上，每一个约重一他连德，为这雹子的灾极大，人就亵渎神。从天而降的一百磅重的雹子，让我们联想到十灾中的雹灾，也想到约书亚与五王的战役中，五王的军兵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耶和华从天上降大冰雹在他们身上，只降到亚西家，打死他们。被冰雹打死的比以色列人用刀杀死的还多。 在这极重的灾祸面前，人仍然不知道悔改，他们开口亵渎神，这是何等悲哀的事。亲爱的弟兄姐妹，约翰预示的七晚之灾并不是叫我们害怕，而是让我们做出选择来信靠神。我们所能够做的就是警醒祷告，保守自己常在基督里，只等到主的再来。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借着七晚之灾让我们得以看见末世灾难的可怕，也求主让我们有一颗敬畏的心，好好抓住现今的时机，在信心爱心的盼望中等候主的再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